人啊，人跟修行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修行的人啊，他就需要向内走。向内走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把你的心意凝聚起来的东西，它都是属于障碍。你说是像是那个这样，最近碰到的这个事情，像是那个警察这类事情。如果我要是个邪教，如果我要是个邪师，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那个都是我就是无所谓的，而且别人的生死跟我没关系，你知道吗？别人的生死跟我没关系的，就哪一个说是邪教嘛，他们一定要在人世间开疆拓土，开疆拓土的话，你肯定要有所牺牲啊，对吧？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主张，我有什么样的手段，我有什么样的方略啊，我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来换取什么样的利益？这个邪教，所以要是邪教碰到这种事情来说的话，它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查无实据的，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事儿，你知道吧？也不可能有任何事，因为我干过什么，我自己清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就是我如果真的干了什么违纪违法的事，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说是你自己是一贯是清白的、堂堂正正的，就算是警察叫上你知道也不会有事儿。但是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它对于我的影响特别大呢？因为修行是要往内走的，往内走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内在，就是在你心灵背后，蕴藏在你整个生命深处，蕴藏在你整个细胞的基底的信息深处的那种生命。它要缩紧的时候，它是不能有任何干扰的。什么叫干扰？就任何能够让你的心和意凝聚起来的，都属于干扰。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是会干扰。这件事情，它对于我最大的干扰，不是说它对于我的名誉有什么损害。你们知道我是不爱自己的，我的名誉就它就算是臭成大街上的一滩狗屎，我都无所谓，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这具身体是我自己。我也从来不认为这个形象和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我现在真正在我生命当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光，是灵性的光，还有那个觉性的普照智慧，这两者是我自己。所以说，在人世间碰着了这种任何的关于我的啊，关于我自己的这种诽谤啊、镇压呀、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认为那是好事。一个修行中的人能够成就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啊，缺少一个你比如说你想一世解脱是没有希望的。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有神佛住持，就是有大菩萨和如来住持，就他们可以讲出究竟的法义，因为他们到了法义不是道理，不是思维，不是推测，不是推论，也不是分析，法义就是你自己实证境界到了，破开了生死相续的这种夜潮，就是你是从此岸已经挣到了彼岸了，彼岸它就聚到此岸当中，它是此岸的川流不能够引动的这种无声的庄严。这么讲，就是第一个要素就是有神佛在世，有大菩萨住持，有如来，有大菩萨和如来住持宣讲第一义谛，正法演藏，人们才有解脱的可能性。这第一条，这是决定性的一条。第二条就是人的功德力，就这个人常年的弘法呀，或者资助弘法呀，就是而且是一颗无求的心、无私的心去弘法，它会形成功德力。功德力就好像是，哎呀，因为整个宇宙华藏世界就是由功德力构成的。你没有功德力，你是去不了佛的世界的。没有功德力，你有的就是福报，福报等同于业力啊。业力就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恶业，一种是善业。善业就称为福报，恶业就称为恶报啊。福报就属于业力，而功德力是属于一种，它是建立在无私、无求、无我的这种功行之上，弘法形成的属于神的成分。啊，只有有功德力，才能够进入到佛的华藏世界当中去。光有福报去不了。 第三个条件就是业力的精华，就是你欠的债你得还，但是因为有佛在世，因为有你这颗无私的公心在，所以说是你过去的这种业障叫重罪轻报，在圣光如来的这个宇宙当中，这可能是就是我不知道佛其他的佛的世界怎么样子的，最起码在圣光如来的这个华藏世界里面，可能是1亿比1的，就是说你可能原本的罪有1亿份，你只需要承担1份，另外的话全部就要。圣光如来宇宙当中的那些不同层级的神灵、佛护法给承担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是我的教法修行速度会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业障不还，你就算是有一颗虔诚的心，你就不上去了，你的业太重了，所以他必须得要碰到这种灾难，必须得要有这种痛苦的这种承受转化，把过去的债还了。还了，债一还完，再加上你一颗公正的、无私的、无求的、没有自我维护的心，那么这个业障一还，因为你是以一个神的标准、神的无私无求、无我的纯净的心态作为标准来还的，那么这个业障就会变成你成为神佛的一个台阶、一个阶梯。现在我最近碰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属于，就是我自己要还过去的一笔账。因为这件事，咱们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儿，你知道吗？我们没有说是打着信仰的名义在人世间形成组织，我们没有打借着弘法的名义去骗取任何人的这个资金的供养，人家就是看到了网上的文章，觉得好，然后私自的自己出去印了点书籍，然后遭到了这种调查。这对于我来说，我真正担心的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担心的是这些因为印我的书籍而受到牵连的人。就是我的心是不容许，就是我不是不忍心看到别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不是不忍心，而是不容许。我不容许任何人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任何一点点的牵连和压力。所以这段时间就导致我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状态一直是没有办法回去，没有办法回到我那种安宁的。透明的、自由的、大解脱的那种普照当中去，一直回不去。我就知道我是被人世间的这种，被人世间的这种业给留住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能是你自己做错了啊，你不能违法，不能说是你偷东西让抓住了，然后人家打你，这个叫宵夜，这个叫罪有应得，你知道吗？你偷东西，你抢东西，你让人家抓住了，人家把你抓起来照着打，那是罪有应得，哎，那个叫自作自受，那个叫活该，哎，人家是有功的，人家在行使正义，人家在维护人世间的道德律法，人家打你是应该的，收拾你应该的，抓你判你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清白正直的，你遭受了无妄之灾，这是好事情，这是修行人能成就的第三大要素，这个是。你必须得就在一个无辜的清白的状态下遭受了无妄之灾，这个叫消除你的业障。业障消除了之后，因为你的心是不维护自己的，你的心是无私的、坦荡的、清白的，在承受业障的时候，你没有退失，你的灵魂对于神佛的仰望，它就会转化为，就是你的过去的业障，1亿分的过去欠了1亿的业障，你只需要偿还1分。那过去欠的这个1亿倍的这个业障，就通过你这1分的偿还就彻底清除掉了。这个业障一旦被清除，你的灵魂的那种性质、那种觉醒的清澈就会醒过来。所以说，作为一个修行的人啊，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在整个这个事情当中，我。看我自己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把我的心灵牵动了，最后聚合我的意识，形成了心向人间的自己。过去平常我是没有这个自我的，过去平常在这具身体里面是没有一个心向人间的自我的。就是我有意识，但是没有思维；有心灵的认知，但是没有自我认知；有心灵的感受，但是没有感受的执着。就是我的心还在，意还在，但是心意。 它不能构成我。心意当在心意相续的过程内涵当中是没有我的存在的。那么换句话说，这具身体和这具心意，它就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物性的存在，而没有主观自我意愿的存在。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当没这具身体当中没有主观自我意愿的这个镣铐的时候，那么我心灵背后的那种灵魂感知力，它就会苏醒过来。灵魂感知当中是没有自我的。灵魂感知当中，灵魂感知的那个境界就好像一个苍茫大海一样，而人间的这个自我的躯壳和自我这个肉体之内的心意的这个人格，就好像是那个海面上泛起的海浪一样。但是在灵魂感知那个境界，那就它就是一个苍茫大海。所以在灵魂感知那个地方，看你今生的这个自我，看你现有的一个身体，它会很陌生的。因为你过去有无量无际个跟你现在的身体一样的身体，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形象，有男人、有女人、有动物、有天上的人，还有地狱中的鬼，那个都是曾经的你，在灵魂感知的宇宙当中。但是在一旦要是你的灵魂感知苏醒了之后啊，不再被你的心意人格，所禁锢的灵魂感知啊，它就会进入到了，它就会展现出来灵魂宇宙的这种面貌。而灵魂宇宙，当它逐渐清晰的时候呢，有天道，包括这种平行空间，包括这个欲界和色界的这个范围，它就会慢慢的就浮现出来。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那个，就是一个池塘啊，它那个没有风。也没有任何的干扰，那个池塘那个波纹宁静了之后，像一面镜子一样平息下来了。它倒映出天上的月亮，叫水城月现。当灵魂感知的这个宇宙啊，当灵魂感知很清澈的时候，不被自我的这种相续所牵动了灵魂感知当中系念与习气的镜面的时候，系念与习气形成的灵魂感知宇宙里面，处于一种不被惊扰、不被惊动、不被触及而牵动的那种澄清状态的时候，那个见金啊，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就会在灵魂感知当中就会浮现出，就会在灵魂宇宙当中就会出现神的光芒，那个地方叫神魔塔，就是罗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心一直被牵动着。后来我就在想，现在这个事情基本上过去了，我就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一个大成就者，让我这么一个准如来让我这么一个真正的证到了这种普照觉性、空性无身的大菩萨，能够瞬间将我的心和意识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面向人间的我。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个原因。我在意的不是人世间的事情，人世间的事情它有任何现象，它都有缘起啊。这个缘起它都是需要各种条件的。你把其中构成缘起的任何一个条件去掉，这个缘起的现象就不能成立。所以说，一切发生的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一切发生的都是能够被发生的，一切发生的都是已经曾经发生过的事儿，一切发生的都是有它的前因后果和它内在蕴含的这种业力推动的。所以说是一切所发生的东西都是注定会发生，注定要发生，或者说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在你内在的见经里面看得很清楚了。我为什么会对于一个已经在另外空间里面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这个空间在发生的时候还会牵动我的心？我一直在找的，在找颗心，我要找到那个能牵动我心的那个原因。有一句话叫做"凡夫为果，菩萨为因"，我就是为那个因，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因你找不到，那么类似于这个因的业缘还会不断出现的。它会不断的出现。如果你找不到牵动你心思的这个，就让我的将我的心 将我的心和意识凝聚起来，变成了一个心向人间的自我。这个原因，如果你找不到，那么未来还会不断的出现，牵动你心灵。你没有发现你心灵这种执着的外界的各种条件，就像那狂风啊，狂风吹过湖面的时候啊，如果湖面上，如果说这个例子这么说吧，就是风啊，它一定会摇动树的。你心里的执着就像那个树一样，如果你的地面上没有树，它风吹过空间的时候，它是带不动任何的物质的。我要找到的是，就是那棵被风刮动的树，就是我心底里面那个让我牵动的那个原因。经过这20多天，我的这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反思。你们要知道，我是个不爱自己的人，因为我真正的我切身经验过如来的杠杆，我切身经验过大菩萨的光明，我切身体验过天堂的极乐，所以说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这个自我是，就是我是本能的很反感的，我不爱我自己，所以说是当我发现我这个自我会时不时的会又凝聚成，就这具身体当中的心灵认知和意识就开始凝聚成自我的时候，我就很警惕，你知道，因为这个自我它真的不是我，我是我的信仰，我是我信仰背后的那种无生无灭大解脱的庄严普照，我是我信仰当中蕴含的纯生命的灵性光明，唯独不是这具身体，也不是这个心意人格凝聚成的这个叫某某某的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和这个某某某的这个自我，它只是灵性的光明，折射法界的智慧，穿上了这层衣服，在人世间传递神佛意志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说，当这具身体里面的这个心被外界的现象所牵动，就意味着这个心一定是有所执着，一定是对于这具身体，包括建立在这具身体上的价值有所牵挂，才会动用意识，变成了一个面向人世间寻找是非对错，寻找着安全感的一个人类，啊，我必须得要把这个让我变成人的这个心灵的执着找到。平常的话，我在这具身体里面没有人的，这具身体里面有意识、有认知，恰恰没有人格。这具身体里面平常的状态的话，这个意识和这个认知跟这个身体呀，是同等境界的一种生物。就是平常状态的话，这个身体是一种生理性的本能，这个意识是一种本能的分别反应，但是它没有了记忆，它形不成思维。这个心灵认知只是一处在一种生物性、生理性的本能的反射，条件反射。我知道这个是杯子，我知道这个是碟子，仅仅是知道而已，它不会形成执着。我既不爱这个杯子，也不讨厌这个杯子，我仅仅是知道而已。那么这个仅仅是知道，和仅仅是意识到这两者它之间不相续，它就形不成一个认知这个杯子的我，也不会有因为我的认知而形成具体形象、具体功能、具体深入的这些杯子的内涵和延展的一套思维。这体身体之内平常是没有自我的。那么现在通过这件事情，我突然间，这20天之内突然间有了自我，就是因为这个自我的惴惴不安，就是因为这个自我的辗转反侧，就是因为这个自我的牵挂和思念，就在自己身体之内又出现了一个心向人间的某某某，我就又从一种神灵，从那种灵性的光 普高的智慧建成了一个人世间的人。所以说，我现在就通过20多天，我就一直在一心想要找到是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原因，将我的心从天堂拉到人间的一个因素，就是我执着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太可怕了。如果这次找不到，以后还会有。但它就当它的次数太频繁了之后，我就会认为心向人间的这个自我，这个某某某才是我自己。而当我成为这个人格自我的时候，心灵背后的灵性的光就隐退了，那个觉性的普照就会彻底成为了传说。那对于今天我这个修行者来说，那是灭顶之灾。你说这个原因我找到了没有呢？我找是找到了，我找到了什么原因呢？就说是，我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就是我的心肠很软。你看我现在活了51岁了，我这一辈子没有伤害过人，我这一辈子可能前半生经历的都是别人对于我的伤害，但是我都是尽可能的去宽恕，尽可能的去原谅，尽可能的去遗忘，因为我的心里面不想装有任何的怨恨，不想装有任何的这种负面的、黑暗的怀疑、仇恨。这种让我的灵魂感觉到痛苦的这种因素，我都不愿意去承担它。所以，面对外界的这种伤害、背叛、诽谤和这种恶意的、有企图的这种攻击，我一贯都是采用的是宽恕、原谅、遗忘。这个不是我的道德有多好，这是一个修行者，你要。就是当你的心要仰望真理、仰望天堂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要宽恕人间，宽恕人间这个人间，也包括你自己，也包括伤害你的人，因为你不属于人间，你属于天堂，天堂是光，光里面是没有黑暗的，或者说爱里面是没有分别的，爱就是无限的、没有条件的接纳与宽恕。这件事情是20多天之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导致我今天内在的依旧有人格的这种痛苦呀、啊，这种惴惴不安的情绪啊，就是因为有人在弘扬我的教法的时候受到了威胁，被他们被警方调查了。警方做的没有错的，啊，警方做的没有错。因为在释放关系到信仰，关系到这个修行这一块儿，这个地方100个人里面有99个都是魔鬼，这就是为什么我终身不见人的原因。因为我以我的这个人品啊，我是一个品行很优秀的人，我是一个品行绝对绝对优秀的人，但是我身上依旧有我的习气。让我这么一个身上带有习气的人，和那些大师、那些教主一样去接触社会，一样去让众多的信徒围绕，啊，不出几年，我跟他们一样会变成魔鬼的。千万千万不要对人性有任何的期许。人性，一个修行者需要的是戒律，需要的不是道德。这句话，这个这句话，这个这个是我教法里面的这个。铁律啊，人性是需要戒律的。什么叫戒律？不可以干啊！你不要说是哎，我干这个没事儿，我道德品质很高啊，我这个我有精神洁癖啊，我慈悲众生，我不会被众生带下水的，千万别这么想。是反这么想，你就会变成下一个魔鬼的。 有一句话叫怎么叫什么来着？这好像是弥勒与巴佛说的话，就是我看人世间啊，我看人世间的这个名利富贵啊，就好像看醉汉在街头的呕吐物一般。我现在原话我记不得了，就是他看到人世那不是不一定弥勒与巴佛说的话，反正我记得是一位尊者说的话。他说我看到人世间的名闻利养啊，就好像看到了毒蛇猛兽一样，我看人世间的这些功名利禄，我看这些就是数千数万个教徒们的这种崇拜啊，匍匐于地对你感恩戴德，这种景象，我看到的是另外空间里面的吐着信子的毒蛇，那些盘踞的树上探出舌头吐着信子的那些眼镜王蛇。你要是想当一个正正常常的、正正派派的修行者，一定要远离人间，啊，一定要与世隔绝。神是神，人是人，不要混在一起。神是光，神是无我的纯洁。就像到了今天，就像我。就说就像我这样道德品质如此优秀的人，我身上有习气的，我知道，我身上有性欲的习气，这虽然根子去除掉了，但是他那个习气的这种延续性，他还没有进化掉。我不贪财，不爱慕权势，不喜欢虚名，对人世间一无所取，没有任何企图。但是就我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能够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成全别人的人，你把我放到人间去，大概3天之内我不会变坏的，3天真的不会变坏，3天之后1/100会变坏，一定的。所谓的变坏，就是我的心对于人世间有了期许，这个就对于一种神而言就是变坏，就是腐败了，就是那个豆腐发霉了。当你对人世间有所期许，不论它是好的期许还是坏的期许，只要有期许，你就不再是一种神灵。神灵是心和意分开的，而透出了你心灵背后那个奢摩他的见金，那个见金不被你的人格自我，不被你的心意和身体的这种功能限制、局限、蒙蔽的那个光，叫罗汉果。啊，只有证到罗汉果，只有成为奢摩他的见金。那个清澈，你才能称为神灵的。而这一次把我从一个神灵的状态带入到人世间的，就是因为我的恻隐之心。就是你看到，你们想，就是平常我看到一个，就是与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就是遭受到这种无妄之灾啊，我都会心里面会很难过，都不忍心看。都想着自己能不能说是尽自己的所能之力去帮助这些人，更何况是有人因为我弘扬我的教法、传递我的教法而受到这种磨难和这种危机，更是让我心里面特别难过的地方，你知道吗？其实你说是我对于我自己本人的安危有没有什么？还有就你看人家那个就是。有几个人在，就印了你的书，给别人给的时候被警察没收了，然后警察去调查他了。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是警察会拿我怎么样，因为这有个客观事实啊，我在加拿大呀，我在国外呀，我的人身安全是保证的。你们会不会因为说是那个人他们，因为国内的对这个。关系的宗教信仰结果，他也看得很紧的嘛，他生怕出现什么邪教嘛，所以说警察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毛病的，警察没收书籍、调查书籍，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个天经地义的事，这个可不是什么侵犯隐私啊，没有，对于信仰， 啊，是反牵扯到信仰，是反牵扯到这种修行，就应该严格审查的。这个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那么我是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会牵连到我的声誉，会败坏我的形象，而我忧心忡忡呢？连0.001%的可能性都没有，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我的形象和名誉而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我坚信的知道，我坚决的知道，我确定的知道，我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演讲。我讲的法不可能有任何问题，我讲的法是绝绝对对的佛法的最最核心、最高的那个第一义谛。诸佛亲近法身，这个法也就只有觉者能讲，或者说有任何人能够实证到第一义谛，宣讲如来正法演藏，这个人就是大菩萨。这个是在《圆觉经》上讲的嘛？如果有人能够宣说这个三摩地、禅那、奢摩他，在人世间，这个宣说这几种修行法门，就叫如来应世，这是圆觉经上的嘛。那么你说是什么原因让我忧心忡忡呢？啊，换句话说，这个可能跟我的这个性格有关系。我是一个不喜欢欠人情的人，我从小就不喜欢欠人的情，就包括还信用卡，人家都是那个银行自动扣款的，我要是信用卡刷了几块钱，我就每天要到网上去看，到了看到那个他终于可以让我还款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把它还掉，因为我是从小到大我这个骨子里面我就不喜欢欠任何人的任何情分。连信用卡我都不签，这样的话，我的内在会觉得就是很干净、很自由、很独立。而这一次呢，因为有人弘扬我的教法，而受到了这种警方的这种调查。我不认为警方调查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警方调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是人家的工作职责所在。反过来讲，人家是在维护给老百姓的，就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人身和财产的安危。万一你遇到的是邪教呢？邪教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是极其极其巨大的。我是经历过邪教的人，所以我认为警方介入是理所应当的，天经地义，是光明正大的。我是10万个拥护的，但是我为什么还会心底里面忧心忡忡？因为他们调查的不是我，他们调查的是其他的人，而其他的人是因为我而被调查的，他们跟我有了关系，是因为我的原因。而牵连到的这些人，这个是让我内心里面一直惴惴不安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欠人情的人，而现在迫不得已的，因为有人因为我的缘故，而被牵连进了这个警方的这个调查的这个事件里面。虽然这个事情的结果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有事啊，我不可能有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里包不住火。我做过什么罪的心理清楚了，我一身清白。从始至终，我都是坦坦荡荡的无私、干净、清白的人。如果连我这样的人讲的法都有问题的话，那个人世间就没有正法了。这句话我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今天这个讲法的这个人，如果我说的话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演藏，我下无间地狱。啊！我用我整个的身家性命，我用我整个的灵魂的未来，为我所讲的内容做出保证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从始至终都是干净的、清白的、端正的、问心无愧、俯仰无愧的，那么我碰到的这种外面的这种无妄之灾，啊，你说误会也好，还是怎么也好。这种无妄之灾，这是在消除我灵魂曾经背负的业障。但是因为我现在宣说的是正法演藏， 而遇到了无妄之灾，那么我所承担的这一点痛苦，可能会销毁到我历史上面，我历史的过去，在灵魂感知的那个层面当中，曾经犯过的错，可能因为短短的这20天的这一点压力，消除了我比现在这个压力要超出1亿倍的曾经的罪过。这个在《金刚经》上是有。是有这个证据的啊。如果说是你要是宣讲《金刚经》，被别人辱骂呀，被别人轻视啊，被别人讥讽啊，那么你过去讥讽这种大乘佛法形成的这种慢吞的业障，会因为你今天宣说正法而遭遇了别人的这种诽谤、别人的这种攻击、别人的镇压而彻底消除，就是。重罪轻报了。我过去可能在我灵魂感觉当中，我当鬼的时候，当恶鬼的时候，在畜生道里面当畜生的时候，在地狱当里面当鬼怪的时候，在恶鬼道里面，就是当那些那个到处找食物那种恶鬼的时候，在人世间当无名众生的时候，可能在无限劫的过去，我欠过了，就是我可能伤害过1亿个。曾经像今天，曾经的像今天我这样的正法修行者，我曾经伤害过他们，我伤害了1亿个这样的大乘修行者、大觉者、神灵、住世的大菩萨。那么他形成的这种业果是铺天盖地。但是因为今天我是作为一个宣讲如来。第一地正法演藏的一个人间的大修行者，遭受到了这种无妄之灾。那么，我历史上面欠过的这个曾经我迫害过1亿个大成就者的这种无边的灾难，就通过我这20多天的这种承担无妄之灾的这种痛苦而彻底消灭了。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如果这件事情要是触及到的是我个人啊，因为我自己很清白，我无私、清白、端正，俯仰无愧，从始至终、从内而外的无私、清白、端正，这点我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它牵扯到别人了，牵扯到别人。他就会触及到我人格的一面。我的人格的一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人格的一面就是我不忍心任何人因为我而受到压力，这就是让我难过的地方，你知道吗？从最根本上来说的话，能让我20多天惴惴不安的、辗转反侧的，每天就是忧心忡忡的，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安慰。我不想欠任何人的情分，但是在客观事实上，因为他们是弘扬我的教法而受到了这种调查，这种审查，所以我内心很难过。这是我作为我人性当中的这种，就是我的心很软，恻隐之心嘛。但是反过来讲，这是从我个人的人性里面来讲啊，我不忍心他们。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任何牵连，虽然我认为这种牵连，这个可不是迫害啊，咱们把这个话说在前面啊，哼，我认为警方调查我，调查任何一个讲法人内容，这个绝对不属于迫害，不要听那些邪教头子在那胡说八道啊，政府迫害他了，警方迫害他了，警方调查修行团体，天经地义，而且一定要调查。一定要深入调查，为什么？因为修行团体是最容易控制灵魂的地方，控制了灵魂，你就等于说是控制了一个社会团体，它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当一个修行团体开始控制人的精神、控制人的灵魂的时候，这个社会团体，它随时可以让无数的人家破人亡、荡尽家财，甚至于叫什么锒铛入狱。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都应该被严控，包括我。 今天咱们把这话说到前面啊，我不认为警方调查我的手机这个属于破坏，我认为这个是太应该了啊，这个是我的肺腑之言，我是经历过邪教的人，我知道邪教的恐怖和可怕，任何宗教都有变成邪教的可能性，所以任何宗教都应该伴随着审查，这个是我今天公开的向所有人表明我的态度。任何宗教，无论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任何宗教活动里面，从始至终都应该贯穿着这个社会上法律的审查，审查他的资金的去向，审查他们个人这个教职人员的私生活有没有不检点，有没有跟这个教众去淫乱，有没有对这个政治，有没有对社会上形成这种政治企图，这三项都是要审查的。这是保证所有人灵魂安全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这个不是什么什么政治表态，我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去向什么哪一个机构哪一个权力去表态。这个是我的良心话。我是经历过邪教的人，我知道邪教的可怕性，你知道吗？任何宗教，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本土的、外来的，都应该从始至终贯穿着警方的介入和审查，从始至终，我说的是，你不可以逾越法律的。所以说，我认为那个就是警方调查我的书籍啊，太理所应当了，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啊！这个跟破坏不破坏扯八竿子扯不上关系的，是反信仰就应该被审查。那就应该被审查，一定要被审查，从始至终被审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信仰不至于变成邪教。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可能变成邪教，包括佛教，包括基督教，都有可能在基督教和佛教的名义之下变成变种的邪教，一定的。所以说是不要相信人性，要相信法律。在宗教内部的话，不要相信你的品质，不要相信你的信仰，要相信戒律。啊，修行者相信你的戒律，什么事是能干，什么事不能干的，不能干的话就彻底拒绝，想都不要想。在人世间一定要遵从法律，啊，不可以逾越这个线，不可以越这个度。我们修行的目的最终是要从这一身体、从人格、自我、从灵魂感觉当中解脱的。解脱的前提条件就叫断舍离，和就终生不误人间。你的心要朝向你的信仰，而不是朝向人之间的善恶对错。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神的纯洁与宽恕。这个就是一个修行者应该遵从的标准。那么当这些人呢，因为弘扬我的教法而被这个警察调查了、审查了，警察没有错的，但是我因为其实我知道也不会有事，因为我讲的东西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演藏，这个我如果我讲东西有问题的话，那整个佛教就要被推翻了。如果今天有这个修行者所讲的法，人家说这个法是不符合佛教，那我可以明确的再告诉你们，如果我讲的法有问题，那整个的大乘佛法就是邪教，因为我讲的法就四个字，心外无物，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证量，我的体验，我的觉悟就证出来了这四个字，什么叫佛法，什么叫佛教，心外无物。是为佛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是我证到的，如来第一义谛，释迦牟尼佛正法演藏。如果我讲的一个东西有问题，那整个的大乘佛法都有问题了，那禅宗七经就会变成邪教了。所以说我讲的内容不会有问题。而且我这个人的这个在人世间的这个行为啊，这几十年来我一贯是光明正大的，一贯是坦荡清白的，我从来不见人， 不见人，你就不存在一个男女色情，你就不存在一个等级森严了，不存在教主，也不存在教众了。我谁都不见了。待会我从来不收费的，不收费你就不存在敛财的问题，不存在集资敛财诈骗的嫌疑。没有组织结构，又没有金钱往来，也没有政治企图，那么你说我的叫法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知道这些人怀疑我的叫法，它本身是安全的，但是即便这样。一个老百姓遭到了这种警方的这种例行的这种检查，他们也会受到这种压力的。我心里面放不下的，还是因为他们遭受到的这种压力。这个从我人性的一面来讲啊，从我人性的一面来讲，我认为我亏欠了他们，所以我内心里面一直念念不忘，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安全。所以说，我在这也要给所有的人讲一句话：当政府出面开始否定我的时候，当警察要调查你们跟我的关系的时候，今天我跟你们说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不可以改的啊，不可以因为你个人的意愿而改的。标准答案就是你们不认识我，这个是事实，咱们不见面的。我也从来不收费的，也从来不成立任何政党和组织的，我就是个修行的人。我们不认识，你仅仅是看到了我的文章，觉得不错，你对于我这个人本身不了解的。如果政府说我是邪教，说我这个人不好，你们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支持政府的决定。你们要说，我们要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跟这个人划清界限，本来我们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是个邪教，我们坚决支持政府的决定。啊，你们要做的态度就是这一个态度，远离我，跟我彻底划清界限。本来咱们之间就没什么关系，保证你们的自己的安危，保证你们的一个家庭的这种完整，保证你们生活的幸福，这个就是我的心愿。啊，千万千万不要维护我。有了维护，就有了信徒，有了信徒，我就会变成了教主，明白吧？如果说是你看我就是光杆司令一个，就没有人维护我，所有的东西都站在警方的一面，站在政府的一面，站在党的一面，我就是个孤家寡人，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我就是一个骗子就行了，皆大欢喜。我本身是清白的，这一点。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就够了。外界的对于我的诽谤、对于我的镇压、对于我的误判，那是在消除我的灵魂在历史上所欠下的无数无数深重的业障，通过我今生这一世的苦难而彻底净化了。我是心甘情愿的承受的。这是从第一例来说，这个叫重罪轻报。我承受了这一点，对于我的诽谤，对于我的镇压，对于我的磨难，我偿还了我的灵魂在历史的过去欠了其他的大学者那些宗旨的债，我才可以因为偿还了对他们的债务，我才可能一世解脱的。因为我本身是清白的，所以碰到这种镇压，碰到这种误会，碰到这种否定，这是我在偿还我的债务呢。如果今天我要是真实的邪教啊，就是我见人了，然后树立起我是教主啊，你们是我的护法，你们是我的这个一层、二层管理人员，然后我收取了大量资金，然后我赢到了很多这个女性信徒，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邪教。警方介入，收集证据、调查，然后抓人，那个就不叫我偿还了，那个叫罪有应得。你知道吗？那个叫罪有应得，警方那个在伸张正义。我因为干了这些邪教的这些事情和内容，我会下地狱的，因为我借助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名义，我借助的是基督耶稣的名义在败坏着他们，我在以神的名义在败坏着神的清白的时候，这个形成的罪孽，罪过就是无间地狱的债。那警方是在拯救你们，真正的拯救你们。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我的镇压。那个就在替天行道，知道吧？他们在替天行道呢。他们做的事情，那个都是普天同庆的事儿， 而我呢，就谈不上什么偿还了过去式的这些业债了，我就叫罪有应得，我就叫遭了报应。哎，我就是早死不说，下无间地狱。所以你们明白了吗？我现在讲的这堂法就是核心，就是你自己得是绝对绝对清白的，就是我这个人的从内到外，无论我讲的法，还是我的人品，还是我的教法的这种行为。从内到外的清白与无私，从始至终的无私与清白，我是清白无私端正的，我是上对得起诸佛，下对得起普通的这些灵魂，中间我对得起我的信仰的，我的心是无所愧疚的，无所隐藏的，我俯仰无愧，所以我碰到的任何的否定、磨难、镇压，那个都是我。重罪轻报，偿还了我的历史当中，曾经在无限的时间之内欠过无限的神佛的债，通过这一次，我就彻底偿还干净了。那对于我，那才是普天同庆的事儿。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是真实的清，你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你这个清白端正的人，你的信仰是俯仰无愧的纯洁，你的行为是。天地可见的无私与端正，这样才可以。但是我在，虽然我知道他们几个不会有事儿，但是我的内心里面依旧是觉得亏欠了他们。这是从我人性这一块来讲，我人性这一块，我从小长这么大，我今年51岁了，我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这是我发自我的良心里说的，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良心拿出来。在全天下当着诸佛的面，把我的良心拿出来，一件一件事情的检索，看我有没有对不起别人。没有，我从来都是牺牲自己为了别人，从小就是，一直到今天了。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人因为我而受到痛苦。就是我为别人受了痛苦，那是我愿意，那是我心甘情愿，那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容许别人任何其他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和痛苦，那个是我的良心所在。这个就是把我内在的那种见精啊，带到了我的心意当中，形成我人格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的良心不容许任何人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痛苦与伤害。这是从我个人来说，但是从他们来说，从这些具体的这个受到了压力的人来说。哎，算了，这段话都不讲了。这段话讲的话，那个，以后后患无穷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因为真理、因为正法而受到了这种压力的时候，他能够忘却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自我维护，在他坚定的。选择真理那一刻，就等于说他的灵魂已经被天堂选择，这个人就注定要成神。就讲到这儿，剩下的不能再讲，再讲的话，我的教法就会变成第二个邪教了。反正不论怎么样，未来不论遇到任何事儿。无论你们相信不相信我，我在这可以说是在十方诸佛面前，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许下我的誓言。我今年51岁，到我临死之前，我不会成立任何宗教，啊，我不会进入人间成为教主，我也不会收受任何信徒的任何的供养，就是。隐居，啊，就是避世隐居，践行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将基督耶稣的爱留在人间的一个修行者。我就是我是终身的修行者，我这一辈子只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就不可能形成宗教。什么叫宗教？ 有信徒，有教主，有这个宗教的这个企图，就是我要为社会做什么贡献啊？有宗教的教义和教旨，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啊，有资金收入，就是具备这几项，它可以成为一个宗教。我都没有，我没有信徒，我有的只是一些跟随我学习佛法、寻求自我觉醒的学生而已。我永远不会收取任何信徒和任何这些所谓的这些修行者的，不论是任何名义的现金的供养我有资助我生活的人啊，我不需要说是那个额外的什么这些资金来源。我的生活很简单，宗教对人世间是有企图的。无论是普度众生呐，无论说是大家就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佛国世界呢，无论是在人世间建立人间佛教呢，这都是属于宗教。宗教它的宗教就三个要素啊，第一个就是树立一个教义，这个教义的话，一定的是心向人间的，才能形成宗教；心离人间的，形不成宗教。它会变成教法，但它不会变成宗教啊。所谓的宗教，一定是心向人间的，就对人世间有所企图、有所改变的，才能成为宗教。第一个就是教义，教义就说是对于神和佛的理解啊，对于神啊、对于宇宙的那些理解是教义。第二个就是宗教的这个组织框架，一定有教主，没有教主你何来宗教呢？对不对？这个教主一定是被神化了，就神化了的人格成为教主。在我这里面有没有教主呢？没有，为什么呢？我对于我这个人格是极其讨厌的。你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教主公开的说自己是流氓的吧？可是我是个臭流氓，这个我从30岁开始一直骂到今天了。就是我这个人啊，我给我这个人格定义就是个臭流氓啊！你从一个小流氓变成老流氓了，我是个流氓啊！一个流氓是不值得人们说是去崇拜、去追随的。我对于我的人性都是极其警惕，这是要严格的约束的。我怎么可能去变成一个啊？你们见过哪一个教主说自己是流氓的呢？你们见过哪一个教主在公开场合之下去曝光自己丑陋了呢？可是我隔三差五就会把我这个自我人格就要骂一顿，为什么？因为这个自我人格真的不是我，我的信仰是我自己，就是我对于神佛的那个坚贞的、无私的、纯洁的信仰，那个是我自己，还有我这个人的形象、这个自我的感受、自我的名字、自我的体验，那个不是我。我是我信仰的敌人，而我只爱信仰，不爱自己，所以我终身不可能成为教主。教主一定是伪光正的，教主一定是神化的人格，就是他的人格被神化了，神化首要分子。就这第二点我也不干。第三点，就成立宗教的话，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有信徒的捐献才会有这种。啊，这个宗教的这个场所的建立，还有它的固定的这个地方呀，有那个资金的这个不断的涌入支持，它才能够建筑它的这种大殿呀、宿舍呀，供这些教职人员的这个衣食住行啊。我没有，我从始至终没有收过任何修行人的任何的财物，我自己穷的都快吃土了，我哪来的钱养那些教众啊？我都恨不得去乞讨了，你们跟着我一块去乞讨啊！没有钱就没有宗教啊！我本身是个穷鬼，所以说是一个穷鬼也没有成立宗教的一个能力啊。第四条就是宗教对于人世间一定是有诉求的，什么诉求呢？改变人世间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涉足人世间，要直接在人世间成立人间佛教， 拿着神佛的智慧去为人类的生活去服务，这个神秘宗教啊，你们到我这个地方来祈祷，我给你们祈福、赐福，做水陆法会超度你们的亲人啊，这个是宗教的服务，就是拿钱来啊，拿钱过来，咱们公平买卖，给我500块钱，我把你的这个你们家的猫啊、狗啊，包括你父母的一个灵魂啊，超度一下，超度了善道，500块钱啊。就是那上去待个几个月，5万的话可能让他上得更高一层，但他升得更长。50万的话，我给他那个牌位放在我的寺院里面，啊，这个叫公平买卖，这个是宗教上的事儿。我不干。最荒唐、最滑稽的是，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现在唯一有力量超度灵魂的人就是我，只有我，但是我却不收费。你们拿着那个引导文去。放在临终的那个人的耳边去听，最好是能听够7个小时，你们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身体会出现跟正常人死亡之后那个尸体完全不一样的特点。正常人死亡之后大概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他那个就会出现尸僵啊、味道啊、面色会变得很青啊、很黑啊。而听我的引导文的那些去世的那种身体呢？在相同的时间，都是忘了10几小时，都变得很柔软，面色光泽，就是有红晕，而且身体里没有异，身体方面没有异味，这都是去到天道的象征。真正有力量超度灵魂的只有神可以，而神绝对不会对人间感兴趣。一个修行者，一个在正法修行当中觉醒了宇宙智慧的一个。生命，他看得到其他的空间，看得到佛国世界，看得到华藏世界，看得到法界。他最关键的可以看得到因果。我知道，借助神佛的名义，在人世间买卖信仰的结果是什么？我不敢冒这个险的，我也没有胆量去干这个事儿。啊，是凡打着神佛的名义跟人间做生意的，都是不畏因果的人，都是不怕因果的生意。你不怕，不意味着因果不报应在你身上。你靠着超度，靠着这些所谓的为众生这个消灾祈福的名义去诈骗众生的钱财，这个因果，因为你打的是神佛的名义，这个因果落在你的灵魂身上，那是尘，那个起步啊，起步就是。1亿倍啊，没有少于1亿倍的。就是你今天要对方1块钱啊，诈骗了对方1块钱，但是你实际上并不能够超度对方的灵魂，不能够消除对方的业障，但是你却许诺对方你可以这样做，你是假借着神佛的名义这样做的。这1块钱的这种业障，在灵魂宇宙里面就会变成1亿块钱的业障。你就慢慢还去吧，1块钱本身可能你今天摔个跟头，啊碰破点皮，明天丢个钱包，啊丢到10块钱，就一般来说的这个业障，就是人和人的这个业障是1:10的一个，就1:10，我欠了就是我骗了1块钱，我明天后天以10块钱还你就完事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欠了神的你试试看，你欠了神的那就是1亿倍。1亿倍的话，你这辈子都挣不来1亿块钱，你死后还去呗，死后在地狱里面还啊。你今天欠了，打着神佛的名义欺骗诈骗了对方1块钱，死后你的灵魂欠了1亿块钱的债，那个肯定是在人间还不了呀，在恶鬼道里面也还不了嘛，那只能在地狱道里面还了，因为地狱道里面很痛苦啊。还吧，还了之后，然后再继续当畜生还，畜生还完了之后，在恶鬼道里面还，所以说，宗教对人世间是有企图的，宗教是借助神佛的名义在人世间跟人类做生意的一种场所，就中药店，他是开了个店儿，他卖中草药给你治病用，宗教是开了个庙，啊。借助神佛的名义，安慰你的这个心理的期许用，就是我来超度你的灵魂， 虽然我的灵魂我是得超度不了，但是我打着神父的名义，借助超度你灵魂的这个名义来收你的钱，这个叫诈骗，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看那个郭德纲那个相声里面讲过一句话，讲过一个笑话，他一个人那个去逛啊，到那山里面去逛，结果抬头一看，啊，前方一所寺院。高大宏伟啊，那个寺院门口，那个匾额上3个大字，金光闪闪，诈骗寺。这 郭德纲那个相声，当时他这个相声出来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得罪整个这个宗教界的。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抵制呢？因为他说的是事实啊。现在的宗教就是诈骗，就是诈骗啊，从上往下，从里到外都是诈骗啊。你不掏钱，那些和尚能多看你一眼了？什么时候这个信徒的身份不以虔诚心来衡量，以钱财供养来衡量了？这又不是诈骗是什么呢？但是在我这个地方啊，在我这个地方，没有金钱来往，我也不容许，我个人更不可能接受你们的任何形式、任何名义的供养。哎呀，换句话说，我说个没有几个人有供养我的这个资格和福报的，没有。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也不需要那些过多的超出于我生活本身的钱。唉。所以说，我对人世间没有期许，就是我不会拿着超度灵魂这件事情去买卖的。超度灵魂了，这个是一个觉者，一个修行成就的人在人世间的义务。什么叫义务？你们懂吗？就像是一个老师，你有义务去给学生上课，学生听懂听不懂那是他的资质问题，但是上不上课那是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问题。觉者也是一样的。你信不信我那是你的问题，但是我能不能超度灵魂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超度灵魂不需要我自己去的，有录音录像，有我专门念的引导文，佛号本身就可以超度灵魂。在这具身体之内，有超出于这具身体因素范围的那种纯生命的境界，那个地方是我的宇宙。啊。华藏世界，这个是佛特有的，除了如来之外，任何生命没有华藏，没有华藏宇宙，任何生命都没有，只有如来有。第四个宗教，宗教又不是那个要跟鱼仙做生意嘛，这个我没。还有一个就是宗教喜欢宣扬这个世界末日，来以此来恐吓信徒。以此来以此以恐吓来抓住信徒的心，来勒索信徒的这些所有的家产。你说我能不能看到这个未来，另外空间里面已经写好的未来？我能看到，但是我从来不去看。我虽然能看到未来发生，但是我从来不去关注。为什么？心外无物，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生命演化出来的业力的兑现。如果你不能明心见性，你就算看到了又如何？你看到了明天要天崩海啸了又如何？你的心不能觉悟，你不能够明心见性，不能够从生死的洪流当中解脱，成为那不生不灭的庄严普照的当下。你看到了，你当了皇帝又如何？你看到了，你堕落到了地狱又能怎样呢？你看到了又能如何呢？所以说，我虽然能看到，但是我不看的。我的预言很准，我预言过的事情，每一件事都是兑现的，可能时间上稍微错了那么几个月，但是每件事都是兑现的。但是我为什么不像那些？宗教一样那么热衷于这个啊，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什么事儿， 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就是你一元肿了，和你解脱有什么关系呢？和你从生死当中解脱、觉醒你那不生不灭的崇光的智慧有什么关系呢？崇光的智慧当中，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什么都就崇光的智慧就没有看的概念。崇光的智慧，它是宇宙本体的终极意识的表达，它是没有过去与未来，它是没有现象与境界的，它是纯粹的生命，那才是永恒的。你应该去看天堂。如果你非要看的话，去看看你内心的原谅，看看你内心的接纳，看看你内心的温暖，看看你内心的宽恕与爱。如果你非要想看的话，去看你内心的爱吧，那东西能让你看到神，看到天堂。如果你非要想看，去看看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地正法眼藏，看看人无法无法无我的究竟智慧吧。它可以让你从生死轮回当中究竟解脱，见性成佛。去看这两样，去看你心底里面的爱，去看释迦牟尼佛的究竟智慧。这两样是值得你用生命的全部去看的。至于说什么这个灾难啊，明天是那个劫难，有了又能怎样？你是一个正法修行者，你明心见性的，你心底里面的纯洁坚定的那个虔诚心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不爱自己的这具身体，这具身体死了又能怎样？你说你不爱自己，但是你爱你的家人，啊，你家人你不忍心他们看他们受的灾难，你们想过没有？你是一个人类，跟他们同等境界的人类，他们受到灾难的时候，受到天灾人祸。啊，地震、海啸，这种世界末日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有能力去解救他们吗？你跟他们一样的孱弱，一样的无知，一样的黑暗，一样的卑贱，就是一个平凡的一个鬼魂而已。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力量？有什么能力去拯救你的亲友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觉者，一个明心见性的恒光的生命。一个天堂与天堂同体的永恒的生命，在你和你的家人的身体损坏那一瞬间，他们在你在这个空间碰到了天灾人祸、车祸了、地震了、海啸了，你们都死掉了，把身体都死掉，在那一瞬间，你会以天堂完整的纯光的爱苏醒过来，而他们因为是你的亲属的原因，他们的灵魂会被你接走。这个就是神在人世间干的唯一的事，超度灵魂去天堂。啊，为什么那个，你们为什么非要看重死亡的形式呢？这个人寿终正寝，活了100岁，躺在床上没有呼吸的死掉，和这个人遭受了车祸，或者是被地震震死了，死亡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区别的，而死亡的结果不能够决定灵魂的去处。而如果说是你能够解决灵魂，他们的灵魂去处，是因为你的成就而上了天堂。他们至于是他们是怎么死的，有那么重要吗？是躺在床上死的，还是被车撞死的，还是上吊死的，还是这个那个死的？死的形式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的去向啊，他们的灵魂的去向是因为你的成就而去往了永恒而完整的天堂，成为了光的一部分。他们永远不再经历死亡，永远和爱同在。他们因为你成为了天堂的一种荣耀，而获得了天堂之光、终极意识、永恒之爱的救赎。当他们获得救赎那一瞬间，他在人世间是怎么死的？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为什么不看什么天灾人祸呢？我只看灵魂的解脱，我不看人生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天灾人祸，毫无价值。你们人类只看重现实，啊，这个人活着了，有钱了，那个人死掉了，走掉了，但是神看的是灵魂的未来。这个人在人世间遭遇横祸死掉了，他的灵魂因为信息跟神同在，信仰真理，成为了。融入了爱，成为了光的一部分，他进入了天堂， 等待着他生命的未来将是永远解脱了死亡的幸福。这人在人世间有钱幸啊，有钱有女人啊，就每天就吃喝玩乐性交，过了几十年死掉了之后，他下地狱了啊！所有的福报消耗完了之后，他身上背负的就是深厚的业障。福报跟业障是同一个物质啊，福报消耗完了就是业障，业障消减完了就是福报。那么他根据身体一死，他可能是站完就躺在床上死掉的。他一死，因为他没有福报了，他也没有信仰，他还诋毁真理呢，下地狱。那你说你咋看呢？那一个上天堂的，成为永恒的光，永远不再生死了。这人下地狱了，永世轮回，无间断的痛苦。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在恶鬼道里面就又可以待几千万年，从恶鬼道里面就再转成是畜生道。又是几万年、几千年，他短短的这几十年享的这些福报，相对比他灵魂未来几乎无限的痛苦来说，哪一个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所以神不看人世间具体现象的，神看的是心灵的标准，因为那个标准决定你灵魂的未来。那个标准就是以无私、无我和宽恕的程度来决定生命等级，越无私的生命越无我，越能够谅解别人、宽恕别人的心，越能够从自我体验和自我认知当中解脱。解脱的那个就是灵魂感知当中的能见的性质。那个性质一旦在透过灵魂感知，在你人体上，在你的心和意的这个相遇体系里面相续形成的境界里面浮现出来，那个就是不变、不动、清澈的见金能见的性质，叫奢摩他。你就是出于正道罗汉果了，你就成神了啊！初入文中，入流王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尊。这个讲的就是奢摩他，你就成神了。成为神，你就不再死了。你短短的人那个一生，你可以。因为与大菩萨同在，因为弘法积累功德，因为遭遇到了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不幸，这种飞来的横祸，这种无妄之灾偿还了你灵魂当中曾经欠下的债，这三条结合在一起啊，有神在，有福报偿还业障，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可以让你一世解脱，这三者缺一不可。就像是有大菩萨住持，有如来住持大菩萨讲法，就像你弘法树立了无穷无尽的这种功德，但是如果你不偿还你的业障，上不去，那个业障就像是一道道门槛一样，就像你的灵魂宇宙，一直到你人格这边就有一道的那个铁门，每一道铁门在人世间兑现出来就是你的磨难，你要去。在磨难当中去选择真理，而遗忘自己，去承担这个磨难，这个铁门打开了，你才能从底层上升到高层空间的。啊，没有磨难人上不去的。这个磨难不是说是你要吃多少身体上的苦，而是你会经历很多很多人世间对于你信仰、对于你真理的这种攻击。以后这种磨难会越来越少的。以后针对于我的磨难了，针对于正法真理的磨难会越来越少，因为时间会证明我的清白。时间会为修行者证明我的伟大。我跟你们讲过吗？在人世间，我有两个榜样，在人世间，在人类这个空间，在人类这个空间，我是可以跟释迦牟尼佛，可以跟基督耶稣相提并论的人物，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很可笑，是吧？时间会为我证明，时间会为我证明我的清白、我的纯洁、我的端正。时间会证明我智慧的究竟与圆满与第一义谛的庄严。时间会证明我整个教法的纯粹于圆满。 释迦牟尼佛当年说他自己觉悟了，魔王伯君不信，有谁能为你证明？释迦牟尼佛左脚拇指按地，整个大地一瞬间从这个黄土构成的大地变成了金色琉璃铺地的佛国世界。释迦牟尼佛说：“大地为我作证。”今天呢，地上的很多人都在嘲笑我。啊，恶意的揣测我、诽谤我、攻击我，说你还可以说自己成佛了啊？哪有一个成就者说自己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就说自己成佛了，你咋不去质疑他呢？就是因为我跟你们同事，就是因为我跟你们同样带有这个身体，所以你们才敢有这个胆量来质疑我。如果说是把我现在这个文章啊。把我的人品、把我的言行、把我的文章往前推200年，你们现在会把200年前那个我树立成为你们在整个宗教界的第二佛，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的第二尊佛。我的证量是要远远的超出于后面这些所谓的这些你们认为的大德。我的证量24年之后就是观世音，就是那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观自在，这是我最低的证量。24年之后的我，这是我最低的证量。如果你们想象一下，就是200多年前，哎呀，这个200多年前是什么时候？可能晚清吧。那时候出现了一个能够写出梦这样的人，这个梦是200多年前的那个。一个大的留下来的，你们想一想，到了今天，我们如何去看待200多年前的写出梦，啊，写出生死和这样的那么一个大德来？我们会认为这个人是上天派来的一尊佛，他的境界、他的成就不会低于释迦牟尼佛。我说的是实话呀，只是我现在跟你同在一个时代，跟你们拥有同样一个身体，所以你们才敢平视我，才敢评价我，才敢否定我，才敢过来伤害我。换句话说，你们的敢是因为你们的无知与无明。我就是我在佛前立过誓嘛，我如果说法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法印，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第一义谛正法眼藏，我下无间地狱，因为我等于误导众生的灵魂。将众生带入了生死轮回当中，我理所应当下无间地狱，偿还于佛。如果我所说法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谛，是十方三世如来的正法眼藏，如果有人诽谤我、攻击我、恶意伤害我，就等于诽谤十方如来、恶意攻击如来正法眼藏的传承，此人理所应当承受下无间地狱的果报。这个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对等，时间会为我证明，今天这个修行者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时间会为我证明我信仰的纯洁、坚贞、纯粹。时间会为我证明我讲法的圆满、究竟与庄严。时间会为我证明我人品的高尚。清白与纯净，所以时间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呀。